每一年的年尾的时候，无论报纸、大众传媒都会来带去有当年的十大事件回顾，或者叫大家选出一些的事件是值得去检视的。电视台里面都会有一些国际大事回顾，这个是对的。但我又在想，只是回顾知道有什么事发生其实是不足够的。其实我们要去探索为什么有这件事发生，这件事发生了之后那个后遗症影响是会有些什么东西。我们透过回顾反思，于是我们就能够去检视到究竟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怎样去面对未来的日子，这个是很重要。作为基督徒，我更加提醒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年终的时候抽一些时间出来，你要检讨回今日我这一年里面我有些什么经历，我有些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我的成败得失，我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定还是是倒退呢？究竟在神在我身上在今年里面有些什么独特的作为呢？我想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检视之后呢，于是我们更加懂得怎样面对新的一年里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会跟大家来带去看一个的祈祷，是一班的利未人带领以色列人的祷告。但这个祷告很特别，它是由古时他们的先祖他们的历史一路追溯，然后去到今日的处境。有时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来带去祷告。我们真的无忘初衷，我们不会忘记神怎样来带去呼召我们，怎样来带去建立我们。好，我们了解一个背景先。当尼希米建立了即那个城墙，带领班子民能够去重建城墙，有一个较为安舒的地方居住之后，于是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复兴，就是对上一次来讲复兴之源，就是水门事件了。他们在水门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长时间的研经聚会，这班的人民得到复兴。但是跟着他们来到哀哭，但是你希米跟他说不要喊啊，这个是一个神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开心。于是他们欢乐的来到去聚会，但是没多久又再哀哭过。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九章的第一节，尼希米记第九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
这个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来到聚集禁食，他们来到去披麻蒙灰，来到去懊悔。上次已经讲了七月呢是以色列人的新年来的，但是在律法规定呢，好像喜乐、伤痛、喜乐不断的来到去重复出现。七月一号是他们的新年，他们要开心来到过新年。但是七月十号呢是什么？是赎罪日，是全国的禁食祷告，为自己的罪来到在神面前来到认罪。跟住在十五到二十二号搞几日之后，就是他们的住棚节，是不是？住棚节就是他们要怎样搬离自己的家，在街道或者他们屋企的房顶甚至天台呢，你要搭一些帐棚，来到去很开心的来到庆祝。因为纪念昔日他们的先祖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那个的祝福临到，是很开心的。但是跟住这个二十四号刚刚过了没几耐，两日之后又来到哀哭。咁好似啲咁奇怪，欢乐、伤痛、欢乐，但其实呢一度就系反映紧我哋嘅人生。有时我哋好开心，但系突然之间会落极生悲，系咪先？即系正如我曾经讲啊，我检讨翻我今年咧最大嘅经历系咩呢？就系、是、去完旅行嘅时候，临翻香港嘅时候，个最尾嗰十五分钟车程，俾人偷咗所有嘅行李，即系最贵重嗰啲相机啊、passport 啊，乜都冇。哇！咁啊，直头咧本来好开心，突然一地落个低谷里边。但我又会去检视，在当中又经历到神的祝福，竟然芬兰航空公司连续四日都坏飞机，可以有四日免费酒店住，咁啊解救咗我。咁你留意到原来，咦，喺困难里面会有祝福嘅，原来可能喺开心里面会有痛苦，但亦都好可能喺痛苦里面咧，你系会有反省嘅。呢一张嘅报纸咧，我喺嚟紧下个礼拜嘅讲道都会再讲，连续两段摆埋一齐，一段系讲。易小玲下周拆线，有望恢复原貌九成。易小玲佢去旅行好开心，但系谂唔到竟然遇到人生一个不可逆转嘅困难， 被人哋开枪打爆咗块面，系咪？但又唔好忘记透过呢件事，佢嚟到系去再重新认识神，佢整个生命有改变。为佢祈祷啊，因为一路我都同佢有联系嘅。咁而家仲系喺台湾，佢会喺一月第三个礼拜咧，去到我哋粉岭嘅教会里边嚟讲见证。佢自己都讲，佢期望佢喺我哋美恩堂第一次嘅见证系唔使戴口罩嘅，就系今次最后一次。但我反而想讲系下一段。气爆大难不死，汤 Sir 与妻修好。大家记得上个月22号石硖尾嗰个嘅即系爆炸啦，有一个嘅消防嘅队目嚟，但系佢死咗啦。呢、这个人都三级烧伤，但系佢话对佢有祝福，仲甚至影埋佢喺马鞍山一间教会里边嚟有讲见证。佢话佢同佢妻子20年嘅婚姻生活其实已经好淡，甚至好多争拗，已经去到离婚嘅地步。甚至有啲親屬曾經嚟帶去想做調停，都改變唔到。但係諗唔到呢一次嘅受傷，即係妻子對佢嘅關心，讓佢重新檢視，即係妻子對佢嗰份嘅愛同埋自己嘅態度。係因為呢一次嘅受傷，係令到佢嗰個嘅婚姻咧係得到修補。所以有陣時苦難又可能係一個祝福嚟嘅。所以今日有陣時人生就係咁樣，你開心，但可能跌落一個低谷。但好像在一个绝境里面，但在绝境里面可能有另外一个的柳暗花明有一村，你又会经历到另外一些独特的事。在这里想拆开来讲，大家都为到粉岭堂祈祷，下个礼拜他们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因为为什么呢？下个礼拜他们会将他们的崇拜来带去有少少的更改，变成做两堂崇拜。第一堂的早堂崇拜是9点钟，是在宝良局马锦明中学举行。第二堂崇拜是11点钟，在翻長華村舉行，因為長華村隨時是會被收。咁我哋經歷過就係我哋去揾地方，好似曾經開心，但又絕望。因為我哋曾經嚟到認識咗個校長，官立小學嘅校長，但係佢借地方俾我哋，我哋連 banner 都喺學校拉咗。但點不知嗰一個學期突然間收多咗好多學生，嗰、那個校長就被調走，換咗另一個校長。嗰、那個新嘅校長睬都冇睬我哋，將我哋嘅計劃全部嘅嚟到否定。唔俾我哋嚟到去聚會，更加唔俾我哋喺學校裏面嚟去傳福音。我哋一路去探索呢幾年都揾唔到，好似喺困境當中。但係原來神又為我哋開路。大家知道寶良局係冇一個嘅基督教背景啊，反而係民間宗教背景嘅添。而個校長亦都唔係基督徒，但竟然可以俾我哋喺嗰度用佢哋嘅地方做崇拜，亦都好奇妙。啱啱7年啊，我哋7年回歸翻我哋而家昔日嘅地方。我同弟兄姊妹講，係神幫助我哋。擴闊到我哋嗰個嘅工作嘅領域、牧養嘅領域。我哋唔單單有長華村，我哋翻翻去華明村、雍城縣。所以第三個星期，我哋有易小玲嘅報道會，喺11点钟嘅崇拜，但係嗰日係喺馬錦明裏邊舉行。所以你見到困難裏邊咧，神可以開路。所以呢個係好特別，人生就係咁樣。我今日都經歷啊！你知唔知今日一間崇拜完曬之後咧，我要出席兩個嘅婚禮。其中嘅婚禮咧就要為祈禱，阿吳牧師講道。但係婚禮完咗之後咧，我跟住夜晚黑，如果睇程序俾你知，我要負責喪禮。即今日晏晝兩個婚禮係喜樂嘅，但係跟住夜晚有一個嘅喪禮。原來人生就係咁樣。但係無論點，我哋都需要嚟帶去知道神一路掌管住。神佢最終嘅目的無忘初衷，神做人嘅目的係咩啊？係讓人嚟有享受嘅。所以你睇翻嗰個嘅。律法上面的規定咧，住棚節是7日嘅，即係贖罪日是1日嘅啫。神是期望我哋開開心心，是多過見到我哋愁眉苦面。我諗做父母嘅，你都一樣有呢個心態，係咪？你真係好想你嘅兒女好開心嘅嚟過生活嘅，你唔會見到佢成日都愁眉苦面，咁你就覺得啊好啊好啊，唔會係咁樣。我哋嘅神都係咁樣。好啦，呢一章嘅重點係乜嘢呢？就是利未人實踐緊佢哋嘅職份，繼續民事以斯拉所帶領以色列人嗰個嘅復興，去帶領百姓嚟到去認罪、禱告、禁食以表難過。但係最特別呢個祈禱係為佢哋嘅先祖嘅罪嚟到去認罪，然後先至為自己嘅罪嚟到求神嚟到去憐憫。他们按照律法书里面来到去归正来到研读神的说话，我们一起来看尼希米记第九章的第二到第三节，第二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
四分之一不是指人数，是指时间，即是说我们有三个钟头呢，他们在神的面前来带去站立研读神的律法。我站三个钟头真的不容易。跟住那三个钟头呢，他们来带去敬拜神认罪，然后歌颂赞美。而特别请大家留意，今次是在24号发生的嘛，这个原来不是律法规定的，律法是规定了他们一定要守什么住棚节的。这个是他们今次自愿的去做这一样东西，这个是灵性复兴之后一个的延续，他们需要在神面前来到认罪悔改。圣经里面记载第四节，有八个的利未人在台上面大声的来哀求神，来怜悯他们，求神来带去宽恕，于是进入这个认罪的礼仪里面。跟住后来第五节就记载另外一批的利未人，当中那些是重复的，继续延伸下去的，就带领以色列人来带去呼求，进入敬拜的里面。好了，以色列人他们有个人的祷告，但也有群体的祷告。正如我们教会，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好地的祈祷，但我们更加渴望弟兄姊妹能够参与教会的祈祷会，一起的来带去守望我们的教会，守望这个社会，守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群体的祷告是不可以忽略的，所以今次这个一个群体的祷告。但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由他们的先祖一路的来引申下去，但原来这个祷告是让他们对过去的历史有那个了解，然后去回顾。今天很可悲的，很真地说，香港人呢较为少来带去看历史，我们没有怎样研究，是历史影响我们的。最简单举个例，我们知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立国的？哦，原来因为国民政府那时候他们贪污，他们腐败，于是怎样啊？民不聊生，于是人民起义，于是就反抗到当时的国民政府，他们就被逼下台去了台湾咯。正正是这个原因，所以你没有留意到我们的国家是很害怕人家去抗议啊、暴动，因为他是用一个的叛乱的方法，或者一个的即革命的方法来去推翻当时的政府，所以他就很害怕人家来推翻他咯。这个就是他的历史嘛。好了，其实如果你留意一下，香港回归回中国的时候，开头的时候那个签署那些契约呢，其实是很宽松的。六四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影响，原来六四是影响我们今天的，因为当时反官倒，好了，后来呢人民要反抗政府，那香港人是支持当时的学生，你不要忘记，譬如李柱铭都是什么草签那些的起草的之一来的嘛，后来就退了出来嘛，那所以就收得紧了。所以今年我们这个的即雨伞行动这个占中呢，其实是令到国内对我们更加收得紧，未来的日子其实 更加不好过。原来我们要了解历史，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处境。如果我们忽略了历史的时候就很可悲，所以你留意一下，圣经里面一直都很强调呢，他们要回应回历史。好了，跟大家来看这段的经文呢，即是今天有一个难度，我觉得第一就是很熟圣经那些觉得你都是讲这些我们不太懂的啦，不熟圣经那些就不知道你讲什么，即是没有中间路线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就看回圣经里面怎样来去祷告。第一个祈祷是怎样，他先去歌颂神的能力。在尼希米记第五章第九章的第五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出第五到第六节。
耶和华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
每一次的祷告都是以歌颂、赞美、感谢作为开始。他们其实现在是活在一个困难的境地当中，虽然他们已经回归回自己的国土，但仍然是被波斯来带去控制着，甚至被一些官员来虐待他们。一会我们会看到他们是在艰辛的境况当中，他们就要去祷告，他们要为着自己过去所犯的罪，先祖所犯的罪来认罪。 但他先去想一想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满有荣耀能力和尊贵。他仍然是属于神的子民，于是他们有这份的信心。今天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的祈祷的开始是怎样。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大部分都是会这样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慈爱的天父，就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再去想多几层。但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想到原来神是尊贵荣耀创天造地的时候，我想我们祈祷那个的态度姿势都会有些不同啦。你还敢不敢，哎好累啊，摊在张床那里，你都是去跟神来祷告啊，除非你病重的，如果不是的时候，麻烦你站起身，坐起身，是不是？因为你同一位尊贵荣耀的神来到讲话的时候，你敢不敢倾述啊？你看到我们的特首，即是见我们的国家首领的时候，都坐在这里的时候都正襟危坐啦，不可以翘起个二郎腿的嘛，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想一想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你都是可以提醒我们，原来他们虽然在困境当中，但是知道他的神仍然是掌管天下的。跟着又提一个人，就是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七、第八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吾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哈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
短短两节的圣经已经将亚伯拉罕怎样被神拣选、被呼召，甚至改名和赐福，你都是去描述了出来。为什么他要提亚伯拉罕呢？原来有原因。他特别去确认一样东西，他说神啊，你应许过我们的先祖将地赐给我们，是不是？特别是很强一段，就是说这个地要赐给我们。为什么刚才我说他们亡了国了，但现在他们回归回自己的故土了，但这个地方仍然不是属于他们的，是属于波斯王朝。但他就要确信其实这个地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地方是我们所拥有，因为是你应许过给亚伯拉罕。这个是在困境当中去拿到这个的信心。这一段的经文其实都影响着他们今天的。大家知道现在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嘛，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的。喂，那以色列那时候有些同时跟那些巴勒斯坦人呢对峙啊，那现在呢即是他们有时候很多冲突啊，现在有巴勒斯坦自治区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知道。香港那条法律呢其实不是很公平的，叫逆权侵占。大家知道什么叫逆权侵占吗？你有一块地，即是恒基呢都死啦，输了给个老人家嘛。他如果你霸占了你这个地，这十几年里面你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你没有发过警告信，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到时你要收回这个地，他就说不是我住了这么多年，所以这个地是属于我的。香港有这条什么法例的？即我举一个例子，你去外国工作，咁你间屋即係雕空咗，当系喺林村啦，俾人哋爆格入咗去，佢唔係爆你偷你啲嘢，佢就入去去住添，因为冇人喺度㗎嘛。佢住咗十年啦，你十年之后返嚟嘅时候啦，喂你做咩呀？做咩住咗嘅？我你要走。咁同我讲，我住咗十年嘅，你要我走啊？呢间又属于我㗎啦。咁就有多个争拗囉。所以点解嗰阵时巴勒斯坦人就係咁样，因为以色列人亡国被赶散喺唔同嘅地方。当时啲阿拉伯人就住喺呢度。后来1948年你复国的时候就要赶这帮人走，所以结果就很多的争拗，后来终于讲点数了，就给你个自治区嘛，将一部分的地方给他们。如果你现在去以色列的时候，耶利哥呢是属于那些巴勒斯坦人管的，还有伯利恒城都是属于那帮人来管的，所以伯利恒城其实是很渣的，他们都不要给你管这样。这帮的他们这样祈祷是什么？他们很肯定一样东西，今天这个地图虽然现在是波斯王朝所拥有，但是属于我们的。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说神啊，你是公义的，你拣选不是无缘无故。这里要跟大家澄清，我们要得救的是没有什么条件，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诚心认罪悔改归向神。神不会论你做了多少好事，或者你的学历、你的社会地位，我们真心悔改，神就可以接纳我们。得救是给每一个人，但是给神特别的祝福，神特别的拣选， 当然是有神的主权，但是神不是无法无天的，我喜欢这样就这样，不是，神是公义的。如果那个人去爱神，尊重神，神就会特别的来赐福他。所以说到神，你是公义，因为为什么？亚伯拉罕在你面前是心里诚实的，这个心里诚实代表了神是看到亚伯拉罕是对他有信心，是忠心于他。大家不要忘记亚伯拉罕七十几高龄的时候被呼召离开一个繁荣的城市，但他甘心的信服，是不是？他独一的儿子他都愿意的来献上，所以神特别的来祝福他，绝对不是无缘无故。所以说神你是公义的，因为他心里诚实。所以求神你要帮助我们，我们得救是悔改，但你要蒙神特别的来带去祝福，你都要检视你自己和神的关系怎样。今日如果我们又撇又撇又不亲近神，又不好地的来带去，即是来带去敬拜他的时候，你就说神啊，你要特别祝福我的时候，如果神这样做的时候，是神不公义的，是不是？所以求神你要帮助我们。好了，亚伯拉罕那个的应许成为他的信心，跟住他就讲论神恩典的眷佑，特别很长的经文九到第十五节呢，是讲紧他们是怎样离开埃及，在旷野里面蒙神的祝福。在我笔记里面列了很多段的诗篇，你留意一下，这些诗篇都是不断重复紧他们过去出埃及的历史。原来以色列民族里面出埃及对来讲是很重要的，这是经历紧神的祝福。他们第一不断要重复呢，就是让新的一个世代的人不会忘记神过去的历史。正如很简单举个例，明恩堂，即如果你这几年来的时候，即 我有人都说牧师你又再重复，我会不断去讲回我们明恩堂的历史。喂，我们在86年开始的时候得几个人，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环节嘛。97年的时候我们买了我们的什么即是地方啦，因为现在幼稚园就来会执啦，我们得200人松啲，大部分是学生和妇女，但我们买的地方是什么？900万加8万再是1000万，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即是很特别的事的。好了，但是我们不够地方用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几时来到这里？我们是04年啦，即是来到这里10年啦已经。那么呢就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用了百几日的禁食祷告。我们那时没有地方来带去聚会，不够地方，我们用百几日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地方。两年之后我们有我们的即停车场来做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要提这些？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其实面对前面的挑战是更大，但是看回过去的历史，神可以在历史的过去历史里面祝福我们，那么得的。你想想当年200人我们买1000万的物业，那么大家如果你知道去年我们买了，知道多少钱啊？2900多万嘛，我们买了，我们赚了2000万，大家不是很兴奋的？我大件事啊，我们豆院这么小的地方都卖2000万。喂，我们不要忘记16年我们没有了，可能领会会收回我们的地方都不顶了。那我们要找一个大的地方来有聚会的时候，那个是用什么的数字啊？是一个天文数字，哇，那怎么办啊？那但如果我想一想，200人都可以1000万，而家我们有当1千二人聚会啊，那我们可以有几多万啊？那你咪计条数咯，啊，那我们就有信心啦，是不是这样想啊？喂，这个就是从历史里面来带去看啊嘛。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有禁食祷告，我们有百几日啊嘛。那我们大家咪努力去祷告咯，咪会经历到神咯。原来是透过历史是看回今日的。所以以色列人特别强调他们在出埃及的历史里面。这个历史里面第一点，去看到神是体恤他们的苦情。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九章的第九、第十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
你留意几个动词，看见、垂听他们的哀求、你施行神迹奇事。这个也是帮助他面对今日的，他们仍然是被波斯的人来带去压迫，他们仍然在困苦的当中。神啊，你看下，你看到我们怎样，你都同样的来有垂听我们的哀求。但是你都会想回当日他们的先祖来有被迫害的时候，神就施行神迹奇事，显出他的大能和大爱。十灾在那时候是空前的，从来没试过有 这样的神迹没有出现过，结果强大的埃及帝国很无奈很不愿意都要释放这班人走，因为这班是廉价劳工，这班人走了的时候对你国家的经济生产是很大影响，但是他无奈，神都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得着那个名声，其他外邦人都来到去害怕这位的神，所以神你要看出他们的苦情，但跟着怎样开路来拯救。大家知道当我们来到去面对到红海的时候，但是埃及的军兵追来，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神怎样来到工作呢？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节。
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
神透过摩西击打红海的水，水被分开，于是他们可以来到去过这个的红海。但后来以埃及的军兵来到去追下去的时候，红海的水再一次的复合，水淹七军。神来到拯救，这个是奇妙的拯救，神就可以来到拯救我们。跟住神怎样来到保护引导他们呢？我们来到读第九章的第十二节。
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
云柱火柱是什么意思？是有独特的意思，云柱是保护他们的。大家知道呢，即太阳是很炽热的，不要说在中东地方，如果你有机会去澳洲，即现在你知不知道澳洲放假？知不知道放什么假？是放暑假，现在四十几度的，即所以他们的暑假很长的，十一月尾到到二月的，在澳洲读书很舒服的，即不用成日上堂的，这样放就放三个月假的了。你现在去澳洲的时候，那些太阳光很厉害的，即真的刺痛你，在中东的地方都是这样。我每两三年就会带弟兄姊妹去以色列，希望可以这样深的感受，下一年我都会带队。但是我发觉呢，虽然那班是基督徒来的，但是每一次我跟他们讲解的时候，这班基督徒很喜欢阴间，即是逢亲是阴暗的地方，他们就自然站在那里，但是我就要站在阳光之下跟他们讲解，所以呢我比其他人黑很多的。那为什么个个都躲在阴间里面？那是对的，因为很热嘛，所以那个阴暗的地方呢可以遮蔽是会好一点的。好啦，云柱是阻挡了啲阳光，就有灼伤佢哋，同埋引导嘅作用。火柱系咩？夜晚出现咯。你唔好忘记，佢哋冇发电机嘅。喺旷野里边咧，哇，夜晚系好黑嘅。喂，神讨会我翻嚟咧，五点几钟、六点钟咧，教会黑掹掹噶嘛。咁我咧又撳唔到嗰啲嘅掣，因為冇閃燈嘅。咁有陣時會撞到嘢啦。咁有陣時咧點啊？我就好在而家仲有手提電話，就著咗個電話咧，咁啊可以睇到咧，其實可以撳到掣，可以入門口，即係可以著到燈。因為入咗門口先可以著到燈嘅。咁所以你留意，原來喺黑暗裏邊咧係好麻煩。但係火柱係點啊？係俾佢哋有照明嘅作用，等佢哋喺晚間嘅時候都可以繼續嘅嚟到如常嘅去運作。仲有喺我嘅經文裏邊咧，筆記裏邊咧打咗一段經文。在第十四章，原来云柱仲有保护的作用。当日埃及的军兵来去追杀他们的时候，神用云柱阻隔住这班人，等他们可以来到过红海。所以这个是一个的保护。但更加宝贵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赐下了律法。第九章十三、十四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藉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就是神在西乃山颁下了律法、典章、诫命，不是只是十诫，十诫只有总纲，有很多细节的。那一个原本是奴隶的民族，游牧民族，但是当有律法典章的时候，就慢慢慢慢就成为一个有国家的雏形。一个社会人多的时候需要有法律的，如果没有法律，那个的管治就很危险。人性是怎样，你大家会看到 即係當嗰三個嘅錢箱跌咗落嚟嘅時候咧，大家見到啲人係幾熱切嘅去執啊！你睇到嘅時候，警察都照執喎。嗰個坐緊的士嘅叫的士司機嚟，但係去停車去執啊嘛，仲鬼咁有即係慷慨啊嘛！執完之後仲俾500蚊個司機啊嘛，你記唔記得？咁結果司機去報警，咪拉咗佢兩個咯，係咪？亦都有個人執咗之後，竟然咧即係，我都唔明，即係呢啲人真係蠢到即係。在 Facebook 那裡拍照嘛，咁已經搭上，然後跟住話我過澳門賭錢啦，咁樣而家連船飛都有啦，即係而家俾人哋拉咗啦。喂，原來當如果一有突然之間嘅時候，一啲嘅混亂咧，隨時可能冇咗法律上面嘅管治就好危險嘅，你同我都唔敢出街啊。所以你留意到呢、這個嘅律法好似係規範住佢哋，但係佢哋話到你賜俾我哋嘅係正直嘅典章、真實嘅律法、美好嘅條例同埋戒命。这个是对他们整个国家一个很大的影响。但你有没有留意到在律法里面特别提到一样东西，你更加给他们来但是有安息圣日。对他们来说他们很大感受。因为当他们亡国的时候还有没有安息日？是没有的。他们被掳到其他国家的时候想敬拜神想休息，没有的。就好似有啲無良僱主咧，即係佢請工人嘅時候咧，都唔會俾佢休息噶嘛。你記唔記得嗰、那個即係印容啊？即係我相信佢絕對唔係自己打自己，係咪？哇，好恐怖！如果真嘅時候攞個吸塵機咁嚟，但係佢整啲牙咁樣，即係你要虐待啲工人。但係呢班人曾經亡咗國噶，佢哋係冇得守安息日，所以特別嘅你有感受心。原來神你俾我哋有安息日嘅時候，係讓我哋可以休息，可以共聚天倫，可以嚟到敬拜你，神啊！我哋真係要為此嚟有感恩，我要去感謝神，俾佢哋有呢個嘅律法。跟住佢會講到，我哋過去一直嘅日子裏面，我哋係一無所缺。你諗下咁多嘅人民喺曠野裏面漂流，佢哋食物同埋水咧係好重要，但係佢哋唔可以耕種啊嘛，因為不斷嘅嚟到流動緊啊嘛，冇得耕種嘅。你就算畜牧都唔會養好多，所以一個好大嘅問題。但係神供應佢哋，大家都會熟悉。神赐下咗玛拿，佢只系真系执就得噶啦。食到口歪嘅时候咧，跟住啲人埋怨神又好好喎，俾咩佢哋啊？鹌鹑，即系唔系我哋，即系一只只嗰啲啊，真系嗰啲鹌鹑咧，俾佢哋嚟带去食喎。好啦，冇水饮嘅时候，摩西可以击打磐石，磐石嚟到出水。所以喺旷野40年点样咧？我哋一齐嚟读第9章嘅第21节。
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
40年嚟，他们是毫无缺乏，神祝福他们。更加重要就是神将个地赐给你为业。第9章22到24节，我们没有打出来，大家快去看了。就是神帮助他们拥有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啊，去到这里你听不到，一路都是讲神的恩典和祝福。神没有能力，神嚟都系去，因为阿伯拉罕嘅缘故嚟都系去赐福俾佢哋，俾佢哋拥有呢个嘅地土。佢哋虽然嚟都系去困难，但系神让佢哋嚟都系去离开埃及嗰个嘅核制。喺困难当中，神嚟有保护佢哋，用红海嘅水嚟有分开，有云柱火柱嚟都系去引导佢哋。好啦，更加赐下律法嚟到祝福佢哋，亦都供应佢哋所需，一切都系恩典。但系好可惜，佢要承认我哋嘅先祖背叛你。忘恩叛逆，第16到第17节，一个但字就是将整个的形势嚟到扭转了。我们嚟大概一起读呢两节的经文，16、17两节。
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硬着颈项，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硬着颈项，居心背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
虽然神一路嘅嚟有祝福佢哋，但好可惜，呢班人冇受恩而回报，反而行事狂傲，任意妄为，甚至专横跋扈。呢度有三个嘅不。他们不听从神的诫命，不顺从，不纪念神所行。他们要来带去摆脱神的核制，甚至要来带去推倒摩西的领导，另立首领。虽然你曾经在埃及里面来带去受苦，但当我们觉得东西不好吃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要回到埃及里面，因为那些食物好。他们来带去轻视神，甚至 製造金牛犊，尼大去將神嗰個嘅位份，尼大去貶低，用外邦人嘅方式嚟去敬拜神，嚟去侮辱神。但係仍然神有恩典，你睇唔睇到另外一個嘅但字？但你是樂意寬恕人，另外一個但又將呢個形勢嚟去扭轉，恩典係依然嘅。雖然子民尼大去背叛神，但係神冇放棄佢哋。第十七節的下半節，但你是樂意饒恕人，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慈愛的神，並不丟棄他們。第十九節沒有打出來，你還是大施憐憫在曠野，不丟棄他們。我們一起來讀第二十節好嗎？
你也賜下你良善的靈教訓他們。
第二十一節，
在曠野四十年，你養育他們，他們就一無所缺，衣服沒有穿破，腳也沒有腫。
雖然這班人叛逆神，但是神仍然祝福他們，說他這班人不是非常富有，但他們最基本的東西他們沒有缺乏的。我想這個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應有的信念，就是我們不會去到一個地步是完全生活不到、在過這個禮拜裡面有一天很大感受，跟三個人聊天，有兩個就是我們的福音幹事，都為他們禱告，他們未來這一年裡面他們都會來帶去進入神學院裡面來到獻身來讀神學。但第三個人我的感受很深，原來差不多是十年前，即是當我開粉嶺堂的時候，我就入了去即是禮賢會中學做了一年的團契 的導師，都帶了幾個人來回去教會。其中有一個人呢，即是已經讀完大專之後呢，他就想著 working holiday 呢就去了澳洲，但是在當中的時候他就很深感受到神的呼召，他竟然在澳洲裡面來讀神學。哇，好貴的，在澳洲讀神學，但他沒有錢，但他很深經歷到神怎樣來到祝福他。他有一個人不知道誰，他到現在都不知道是誰，奉獻錢給他，就是來到讀神學，不多不少，只是夠交學費。地方呢怎樣來到住呢？他說他曾經做 working holiday 的時候被人蝦，被人來到去即是騙，即是很慘，要擒上那些很高的樹那裡來帶去他摘生果，但是只是得一兩元澳洲錢，後來他們終於都不做，即是整身自己這樣。但是後來住的地方怎麼辦呢？又要近神學院、又認識在教會認識了一個人，他說他有一間屋剛剛空置了，於是又怎樣知道他有什麼需要免費的給他來去住。他一路來去數算，原來在曠野裡面我經歷到神很豐富的供應，他還要讀多兩年，他現在剛放暑假回來，跟住又再回去。我很深體會到原來神就是這樣，是一無所缺，神就挑戰他們。這四十年來你有誰穿爛件衫，沒有衫換，穿爛對鞋，沒有鞋來到換的，神就是這樣供應他們，很寶貴。所以這班人後來第二十五節，因你的大恩心中快樂。但是最大一個問題就是他們沒有珍惜咯。終於入到迦南地了，入到迦南地的時候，他們未有王來到統治之前，這個就被稱為士師時代。這個士師時代裡面，他們沒有辦法趕走這班外邦人，還被這班外邦人來帶去感染，他們放縱，他們行事來到歪曲撥謀，他們被外邦人來到影響。有時我都很擔心，我們今天在這個世代裡面很多價值觀都偏差的，我們很容易都會受影響。許仕仁事件大家都有很多 的感受。我有一天坐巴士的時候，聽到後面兩個女人的對話，哇，我真的呆了。那個女人在那裡怎麼說呢？哇，那個二零呢，她就著數啦，許仕仁給了成八百多萬，她在上海又買了樓養屋，哇，是這樣一 call 下來，喂，幾次而已嘛，那就這麼多錢，哇，這麼著數，我都制啊，這樣。哇，我聽到呆了。那麼跟著朋友說，不是個個都得的，你家沒有鏡咩？你得咁樣。哇，我聽到呢句我好有衝動想擰轉頭睇一睇，但我知道如果我擰轉頭睇一睇嘅時候一定係好有問題㗎啦，咁所以忍住忍住咁繼續聽。但我覺得呢個咩價值觀啊，即係但係好多人可能係咁諗喎，幾次嘅一個不道德嘅交易咁就可以有幾百萬，喂，有啲人竟然係羨慕喎。所以後來我落車，好在即係我落車早過去，於是我就輕輕的轉身，即是擰下面。那我看完之後呢，我真的認同那個人所說的，即是不是個個得的，即是我想他一定是不得的咯。但是問題就是，喂，搞什麼啊？ 原来很容易我们被一些外面的价值观影响着我们要很小心。这班的人就在迦南地里面拜偶像放纵，于是神怎样啊？神就来到去令到他们受伤害，让我们来有受苦。在受苦的里面，他们有反省，向神来到去祈求，神又帮助他们。第九章的第26节，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失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他们令到神失望，无好地敬拜神，神让他们得着刑罚。但是跟着他们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怎样去回应他们呢？第九章的第27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烂他们，他们遭烂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看不到，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他们向神祷告，神就兴起一些的领袖，被称为士师，拯救他们。但最不幸是什么呢？我再读埋28、29两节。
但你们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
听不到不断的重复，受苦，向神呼求，神拯救，活在一个较为平稳的境况里面。但没多久又再放肆，又再离弃神，又再面对逼迫，又再呼求神。是司机就是不断地重复的了。但我们不要只是看这一班人，我想弟兄姊妹，你检视一下你自己的生命，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可能犯了错，是不是在困境当中，我们一定去哀求神，甚至我们答应神，神啊，你帮我渡过这个困境的时候，我就会怎样怎样做得好。但没多久，我们神真的带领了我们渡过这个难关了，但是可能我们又没什么，又没再理会。昨天我上了去大埔医院探一个的肢体，是我们一个会友的爸爸，当年鼻咽癌的时候，我跟他传福音，他信了耶稣。但是后来好返，他回来教会一段时间，后来就没回了。但是早几天的时候他中了风，我昨天上去大埔医院去见他，他一见到我时就喊。他中了风，讲嘢不是很清楚，但我听得很清楚。他在认错，我不啱啊，我冇理他，他好地喺教会好地啊，神因为咁啦咁样。咁我后来都跟他讲，其实虽然你冇回教会，但神都会祝福你。我正如你个女嫁出去，你个女都不是个日日都回来探你啦，但那个都是你个女。虽然你冇回教会，但神都是很爱你。他继续在度喊。即是都为到这个弟兄来祷告，他现在愿意将家的偶像拆除，下个礼拜日约了他的家呢，将他家的偶像来拆去。但有时候很担心，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即是在困难里面我们会亲近神，但是平安稳妥我们又忘记，去到一个更差的地步，于是又再反省。所以你不要只是看士师记，鉴古而知今，我们会不会都是重复这一样东西呢？好了，去到先知时代，纵管人来带去不断的背叛，后来神透过先知来带去提醒他们，但是先知循循善诱，但这班人是充耳不闻，神来带去警戒他们，但是他们都不肯来带去回转，结果神只可以怎样，将他们交付于列国手中。第九章的30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藉众先知劝戒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
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即是说他们怎样亡国咯。后来你国家终于灭亡，神是不想他们亡国，但是他们怎样都不肯听的时候， 最终神要出重手的来对付他们。先知很多是失败而回，但是并不能够因为这样的缘故而阻止了神对他们的教导。当他们亡国的时候，于是列国之民，大家都会知道是交付了给巴比伦和亚述对他们那种的侵害。但神仍有怜悯，第31节，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都曾经来有挑战这班子民，你见到有哪个国家亡了之后可以复国的？他没有啊，但是神怜悯我们，我们国家亡了，但我们可以复国。事实上现在他们已经回到他们的故土里面，神为他们留下余种。圣经里面有一句的说话，余种其实广东话就很简单的，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死剩种，即是你们未死了，还有一班人剩在这里，可以回来你有复国。好了，这个就是过去的历史。跟着那段的祷告呢，就是去到今日他们所面对的处境。所以在这个祷告里面呢，他再一次来带去思想神的属性。我们一起来读第九章的第32节，第九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少。
从亚述到今日，即是他们亡国虽然回归，但是特别留意一句，你不要想着这件事是小事。其实我们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我们被列国来带去攻击，我们来受伤害，我们国破家亡，我们受尽凌辱，我们生活艰苦，但是神啊，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是少。是什么意思？可能神你觉得这件事是很简单的，就是小情大戒，但我们已经挨不住了。即举一个例，爸爸放工回家，见到我姐还在做功课，搞什么？那么夜都没做完功课的，我说好难做啊，啲数做极都做唔掂。爸爸攞出嚟睇，搞错啊！咁都又难，容乜易啊？咁样，咁我车就同佢讲，对你啊容易咯，但我4年班咋，呢条数太深啊。咁对一个大人嚟讲，可能你有大专程度，对住4年班嘅功课系咪好简单啊？但系对嗰个细蚊仔嚟讲，可能系好难噶嘛。所以佢就话：你唔好谂住好容易啊，即系呢件事喺你里边，你觉得少，对我哋嚟讲唔系噶。即好簡單，我自己有時貧貧薄薄，一日走4間教會，講即主日裏面先要講5堂都唔同嘅喎。咁有時我同啲同工講，喂，你哋俾心機嚟預備講章啦，即係我都得啦，即係咁樣點同你啊，牧師？你幾多年，我幾多年啊？你係容易啫，我辛苦好多嘅喎。就係呢個咁嘅道理啊，你明嗰個道理啊？但其實我都辛苦㗎嚇。好啦，咁我哋睇一睇嘅時候咧，就係、是、原來佢就喺度講到神啊，你唔好咁重手打我哋啊！求你不要以为这件是小事，我们已经很辛苦，求你宽恕我们，可不可以轻手一点。但在整篇的祷告里面，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句是最重要，是最重要一个的祷告。第9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作的是邪恶。
神啊，你有鞭策我哋，刑罚我哋，虽然系好重手，你唔好睇住呢件小事，但跟住呢句好重要。不过我哋系抵死嘅，我哋系应该受罚嘅，我哋系罪有应得嘅，因为我哋一路都背叛紧你，我哋领受紧你嘅恩典，但系我哋冇去珍惜，所以今日你惩罚我哋系应该嘅。我呢个嘅心态系好重要，呢、这个先至去得到神嘅祝福嘅一个好重要嘅要点。今日有時候我哋好不滿神，點解你要咁對我？我哋冇檢視我哋嘅問題，我哋冇去反省我哋自己嘅罪，只係覺得神對我哋唔公平。呢、这個唔係真正悔改嘅心，你仲要死撐，你呢個唔會係得到神嘅憐憫咯。但係佢而家要承認就係、是、我真係有問題，神求你寬恕我。就係正正呢個真正悔改嘅心，先得到神嗰個嘅祝福。所以佢承認列祖所犯嘅罪。他不单承认列祖所犯的罪，他也承认他自己在现在这个现世里面所犯的罪，跟着他就为着当权者来祷告认罪。第9章34、35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 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
他要为着过去的君王，现今的首领，你都是去认罪。那我们很奇怪，喂，那些都死了，还认来做什么呢？但不要忘记历史一路这样延伸下去的嘛。那他也都为到现今的当权者，你都是去祷告。当我写到这里，我自己有些反省，对我自己，喂，好真，我都对现在的政府有些措施我是不满意的，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是是不是只是批评就足够呢？即是我以为有批评的，但原来我发觉我很少为他们祈祷。圣经里面说到，我们要为在上掌权者的你有祷告嘛，然后这个祷告包括了要为他们认罪。我不是很愤，但我想都是要做的。咁可能我哋都要諗一諗，咦，咁呢班人佢哋都冇神嘅律法，佢啲唔係基督徒嚟㗎嘛，咁佢哋你話佢認罪都冇用㗎。唔好忘記羅馬書第二章第十五節好清楚講，律法嘅功用係刻喺我哋嘅心裏面。我哋一齊嚟讀呢段嘅經文好冇？
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一個不信耶穌的人，但他都有良心的作用，這個律法的功用。他知道應該是要誠實，不應該行詭詐，不應該來到去剝削人。作為一個的領袖，是應該要體恤民情的，即是這個是應有的操守。信不信耶穌的人，我相信他的內心裏面都有這個的標準。但如果他沒有做的時候，我們有沒有來到去為他禱告呢？這樣我们有没有来去守望呢？这时我都想批评是容易的，但是要守望真的不容易。但我要重拾这个失落了那个的身份，就是要去守望。结果你留意到，他们在神所应许的肥沃土地上面应该做主人，但现在不是，因为这个错他成为奴隶，而且很可悲。我们一起来读第九章的第三十七节。
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
他虽然回归回自己的国土，但这个地方仍属于波斯王朝。他们要努力耕种的出产呢，就要被征税，重税被征去，这个都次要。最惨是什么？他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牲畜，牲畜可能隨時被奪去，但更加可悲是什麼？可能那些男性被徵召成為奴隸，更加就是那些女性可能就是被這些波斯的官員來帶去凌辱，來帶去侮辱他們。他們是活在這種完全沒有安全感恐懼的情況底下，所以他們要繼續的在這個逆境當中，他要承認自己的罪，求神來到憐憫，再一次保護他們，讓他們得到這一份的安全。认罪是不足够，于是他们立志远离恶行，重新的来带去依靠神。他们就立约，我们看这节经文就结束了。第九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
他们不是只是认罪，他们要拨乱归正，他们要走回上去正路，于是他们大家在神面前立誓。还有怎样呢？签约。虽然是首领、祭司和利未人来签，但是代表了整个民族的，他们就愿意来去遵守。求神你要帮助我们，其实这篇是一篇是团体的认罪的祷文，但是这个祷文里面我看到神的怜悯、恩慈、公义和那个的祝福。但我们又看到人那种的环境、叛逆和忘恩，神彰显他的公义，审判罪恶，惩治他们，但都为他们留下了余种恩惠。正正这样的时候，人才有这份的胆量可以去到神面前，你有求神，你有宽恕。所以鉴古而知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来带去检视我们的过去？我们有没有想想神他建立我们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无忘初衷，我们要看回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完全会不同。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懂得怎样在一年的结束，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去检视我们的自己，我们探索过去的历史，然后用信心眺望将来，以致我们能够得着帮助。